弟兄姐妹们早安，
弟兄姊妹们早晨。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再次聚集来敬拜他。
感谢神在今天再次聚集我们在这里敬拜他。
也很高兴的听到我们教会有四位弟兄姐妹今天要接受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也很高兴今天听到有四位的人士可以在这里受浸归入主的名下，
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实在是非常之美好的事情。
我想今天这篇信息不仅是对我们众人讲的，也是特别为这四位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来讲的。
今天的信息不单止是对我们会众讲，也都对四位的即将受洗的弟兄姊妹讲。
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但是我们独一要敬拜的，
但我们唯一要敬拜的，
最需要关注的，
最需要关注的，
乃是那赐给我们诸般恩典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那位赐给我们诸般恩典的主耶稣基督。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到二节讲到了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些的问安。
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是讲到使徒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问安。
那么特别保罗在那里很少有的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在第三到第十四节表达对神的颂赞。
咁使徒保罗好少嘅，但用咗好长嘅篇幅喺以弗所书嘅第一章三到十四节，就系讲到对神嘅颂赞，
表达他对神的那个颂赞，赞美神的慈爱和伟大，
系颂赞神嘅慈爱同伟大。
那么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他其实是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
咁归纳嚟讲咧，就系佢喺度赞美三位一体嘅真神，
就是拣选人的神。
就是拣选人的神，
救赎人的耶稣基督，
就是救赎人的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到基业的凭据的圣灵，
就使我们得到基业的凭据的圣灵。
那么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片语，就是在基督里。
这里反复所见到的就是在基督里。
那么在基督里做什么呢？
那在基督里做什么呢？
在基督里其实表现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在灵里面的联合。
咁喺基督里就系表现咗喺门徒入边同埋灵入边嘅联合，
并且借着这样的一个联合，使我们承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咁亦都藉着呢个联合咧，使到我哋可以承受天上各样嘅福气。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可以讲到三德哈，就我们中国人讲三从四德，我们就是三德。
咁我哋归纳可以有三点，
哪三德呢？
咁边三德呢？
第一个就是使我们得蒙了救赎。
第一点是使我们得蒙了救赎。
那第二个德就是使我们得了基业。
第二就是使我们得到基业。
然后第三个使我们得到了印记。
第三就是使我们得到印记。
那么透过耶稣，人与神就和好了。
我们透过耶稣，人与神就和好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睦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都和睦了。
人和自己的关系也和谐了。
人和自己的关系也都和合了。
你觉得奇怪，为什么人和自己还要和谐呢？
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人和自己都会和谐呢？
因为我想你会体会到人跟自己有的时候也过意不去的。
相信有些人会体验到有时自己跟自己都过不去。
所以我们应当称颂称颂赞颂赞再颂赞。
所以我们应当颂赞颂赞再颂赞。
但是我们应该颂赞的是什么呢？
我们应当颂赞的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颂赞的是这些我们得到的恩典吗？
我们应该颂赞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吗？
没有错，我们应该为自己所承受神的恩典而献上感恩和颂赞。
没错的，我们应该为自己所从神而来的恩典去颂赞。
但是从他原文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来讲，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一层意思。
但原文来讲，这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不是只是这一层的意思。
我们参考了一些其他的中文的译本。
我们都来参考一下其他的译本。
吕真中版本把它翻译成使他恩典之荣耀得称赞。
吕真中的译本就是将它称为是使他恩典之荣耀的称颂。
而新译本翻译成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新译本就是说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
那么荣耀的恩典与恩典的荣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有点这个文字游戏一样的。
那我们这里看看荣耀的恩典和恩典的荣耀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么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 他所强调的是恩典。
咁最大嘅唔同就系前者所强调嘅系恩典，
而后者是强调的是荣耀。
而后者强调嘅系荣耀。
那么有两样，其实这两样都是从神来的，从神而来的。
咁其实呢两样都系从神而来噶。
恩典是从神而来的。
恩典系从神而嚟噶。
而荣耀是要归于神的。
而荣耀呢，我们要将荣耀归于神。
所以当我们说颂赞荣耀的时候，其实所指向的是颂赞神。
所以我们当我们讲紧颂赞荣耀的时候，我们讲的颂赞是颂赞神。
所以我们看到最终我们要颂赞的是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神。
所以我们颂赞的是颂赞那位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福气的神。
而不仅仅是颂赞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而不是正正是颂赞我们所得到的天上各样的福气。
也就是说神应该是永远是我们颂赞顺位的第一位。
咁归纳嚟讲，就系神永远系我哋颂赞顺位嘅第一位。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定睛在和爱慕那位厚赐百般恩典的主。
咁就系等我哋去定睛同埋爱慕赐俾我哋百般恩惠嘅主耶稣。
而不仅仅是定睛爱慕关注主耶稣所赐的恩典。
而我哋嘅定睛唔应该系爱慕主耶稣所赐嘅恩典。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应当颂赞的恩典包括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我们应该颂赞的恩典包括什么呢？
那神的儿女应该如何颂赞恩典的荣耀呢？
神的儿女应该怎样颂赞？
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颂赞恩典的主呢？
我们怎样去颂赞恩典的主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来领受。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到学习领受。
从主所赐的三德的恩典开始，让我们进入和展开对他的颂赞。
我们从神那边而来的三德去展开对神的一些的了解。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因我们得蒙救赎的恩典而颂赞主。
第一是我们是从得蒙救赎的恩典来到颂赞主。
我们其实都是在神基督里面的拣选。
我们都是被基督里的拣选。
我们讲到得救赎的恩典表现在我们得蒙神的拣选。
我们讲的救赎就是在神里面所得蒙的拣选。
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得蒙救赎，
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得蒙救赎，
我们能够脱离灭亡而进入永生，
我们可以脱离灭亡进入永生，
我们的灵魂可以永远的存在，
我们的灵魂可以永远存在，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乃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
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是神白白的赏赐，
是神给我们白白的赏赐，
是透过耶稣的牺牲，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
神将我们的罪都归在了耶稣的头上，
神将我们的罪都归于耶稣基督身上，
让他尝了那个经历灭顶之灾的苦杯，
让他尝尽这个灭顶之苦的苦杯。
那个苦杯本来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喝的，
其实那一杯的苦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喝的。
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是要进入灭亡的，
按照神的规律，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进入灭亡。
但是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耶稣他甘愿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他的救赎，
成就了他的救赎。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成为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成为
神的门徒，我们是得蒙耶稣的宝血洁净和生命挽回的，
我们要得到神的宝血的洁净去被挽回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得救赎的恩典，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得救赎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得但是我们得到了，
是我们不配得但我们是得到的，
因为耶稣爱你的缘故，
这个是因为耶稣爱你的缘故。
那另外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个圣洁，
这里看到基督徒的圣洁，
得救赎的恩典表现在我们这些原本被罪恶捆绑的和污秽的人，使我们成为了圣洁。
这个得救赎是指我们曾经污秽的人因着基督的原因是成为圣洁。
那第四节是这样翻译的，
第四节是这样译，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
是和合本，这个是和合本，新译本翻译是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五色嘅伴就是说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因着基督的爱，
因着基督的爱，
他的爱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他的爱不是空口讲白话，
他的爱是有行动的，
他的爱是有行动的，
他的爱是用生命的代价来证明的，
他的爱是用生命的代价来证明的。
蒙拣选的人在生活当中要活出圣洁的样式，是因为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律法。
蒙拣选得救的人应该在生活当中是活出神的样式，
是因为爱的缘故，而不
是因为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律法。
那么这个爱包括了两方面的爱，
这个爱包括两方面的爱。
第一个当然就是从耶稣来的爱，
第一是从耶稣而来的爱，
因为耶稣爱我，
因为耶稣爱我，
所以我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活，
所以我愿意按照他的心意。
同样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表现来展现出我们对耶稣的那种爱，
同样我们都要通过这个渠道去展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
就像我们恋人之间，我放眼望下去好像还可能这个都比较成熟的人比较多，我们就像热恋的时候一样，
就好像成熟的人热恋的时候一样，
爱是双向的，
爱是双向的，
我们被爱，
我们被爱，
我们也要以爱来回报，
我们都以爱来到回报，回报回应。
而且我们的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达成的，
我们的圣洁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所达成的，
那是因为我们对耶稣那种爱的一种回应，
而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对耶稣的爱的回应。
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圣洁呢？我们基督徒的圣洁呢？
所以我们怎么来理解基督徒的圣洁呢？
就是不是只是停留在嘴巴和文字当中的，
就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嘴巴和文字当中，
是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的，
是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言行举止和侍奉当中。
这也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所讲的，
这个也都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这样讲，
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意思，
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意思。
并且我们看到得蒙救赎的恩典还包括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当然也包括得女儿的名分了。
那我们得蒙救赎也都是包括得儿子得女儿的名分。
得救赎的恩典表现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但是因为耶稣而白白的得到神儿女的名分。
咁呢度得儿子儿女嘅名分，亦都系讲到我哋呢种唔配嘅人，因为耶稣基督嘅原因，系白白得到呢种名分。
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待，你是被称为神的儿女的，这个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唔知道你点样去看待你被称为神儿女对你嘅意义系乜嘢？
可能我们把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抽象的一个形容词，放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脑海里面。
可能。神的儿女是一个对你来说是很空洞很抽象的一个观念，
但是我告诉你，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其实有很深厚的实在的意义和责任义务和价值的。
我想告诉你，得神儿女的名分是一个很深厚有着很有价值的意义，
它不只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
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或者形容词。
比方说我们在世上的人，
表示我们在世上的人，
如果有人被称为是你的儿女，
如果有人称为你是他的儿女的话，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我们被称为我们父母，不是被称为了，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父母的儿女，
或者这么说，我们本身是我们父母的儿女，
意味着什么吗？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家庭的亲情，
这个意味着家庭的亲情，
意味着我们生活的供应地位和名分，
这个也都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的地位名分，
当然也包括作为儿女的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也都包括做儿女应当尽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比方说我们回到神的家，神的家是哪里啊？
譬如说我们说回到神的家，那神的家
教会
在哪里呢？
教堂，教会或者教堂，
我们只是教会或者教堂。
那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属灵的家。
那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也都我们属灵的家，
那我们应不应该做点家务啊？
那我们应不应该做一些家务呢？
那我们做一点家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吗？
那我们做些家务有什么了不起呢？
你在家里面说，爸爸我今天拖了地了，
那 你在家裡拖了地，你告訴你爸爸聽你拖了地了、
啊、當然爸爸會誇獎你、哦、不錯，很好，很乖。
你爸爸知道、哦、可能會誇獎你、啊、你很乖、哦、
但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其實拖了地也都沒什麼了不起，是吧？
因為你們如此侍奉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你如此侍奉那是理所當然的。
也就是說你回到神的家裡面你啥也不做。
或者這樣說，如果你去到神的家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不是神的家，是我們自己的家。
这个是神的家，又不是我家。
你什么都不做，那叫不理所也不当然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这个就是不理所当然。
我只是举那么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这里举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有儿女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们做儿女不单止有责任和义务。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能够分享与神的亲情的关系。
我们得到神的儿女名分，也都要可以分享与神的。
我们不仅可以得享神家中的各种的福气，
我们都得享神家中各样的福气、
地位、
地位
和名分、
和名分。
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更重要是什么呢？
有份于神的产业，
是有份于神的产业
啊！比例多少不知道，
这个比例是多少不知道，
但是多少有一块，有一份。
但多少是有一份的。
在神的这个产业当中，我们是有份的。
在神的产业里面，我们是有份的。
这是在圣经里面描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多么实在的一个意义和宝贵。
这个就是描述我们在神的家中这么有意义宝贵的地方了。
我们可以分享神他所拥有的，
我们可以分享神所拥有的，
甚至包括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
甚至可以分享他的荣耀。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宝贵。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宝贵呢？
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哦、
同归于一的结局，
还有同归于一的结局。
这个同归于一是积极的，
这个同归于一呢是一个积极的。
那有一个词呢 也很类似的，那是负面的。
另外还有一个词是，不过是负面的，
就差一个字，
就差一个字。
你猜是什么？
你估是什么？
对，同归于尽，
就是
同
归
于
尽
是不好的。
同归于尽这个词就是不好的。
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来侍奉耶稣，来进入神的家，不是为了要同归于尽。
我们今天信耶稣进入神的家，不是为了同归于尽，
我们乃是要同归于一，
为的是要同归于一，
归于这一位，
归于这个一位
真神。
真神
让我们同归于一，一个美好的结局，
是我们要有同归于一个美好的结局。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再次降临亲自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而得蒙完全的救赎。
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得蒙完全的救赎，
与主在神的国度当中永远的同在，
能够与主在神的国度当中永远同在。
这就是得救赎的恩典，
这个就是得救赎的恩典了。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恩典上面，我们应该绕过这些恩典。
但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恩典上面，我们应该绕过这个恩典，
来颂赞赐这些恩典给我们的那一位主，
来到颂赞赐这些恩典给我们的主。
我们不是定睛在这些恩典的身上，
我们不应该只是定睛在这些恩典，
那是要定睛在赐恩典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
也应该是定睛在赐给我们恩典的主耶稣基督。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因得了基业的恩典而颂赞神。
第二我们来看下得到基业而颂赞神。
圣经在这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基业。
咁圣经话俾我听，我哋因为信主而系得到神嘅基业。
那得了基业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为被拣选，得称为后嗣。
咁得到基业亦都可以翻译为因为信神而得到后嗣。
基督徒因为信了耶稣而蒙受神的拣选，得蒙神的祝福，并且恩上加恩，承受永生，承受神国度的各样的福气。
咁基督徒因为信耶稣系承受神国度嘅国度的福气，包括永生。
我很快地问一下，你要零秒的来反应。
我都问一问，看看你可不可以反应得来。
我们当中有人拒绝福气的请举手。
我们当中拒绝福气的请举手。
没有啊，别客气啊。
其实是没有的。
我相信没有。
我相信是没有。
我们对福气不会拒绝的。
我们不会拒绝福气的。
我们都喜欢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过于看重了福气，而忽略和忘记了那位赐福气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时常都是聚精在福气这件事，而忘记了赐福气给我们的这位主。
我们都需要很多的福气。
我们都需要同样的福气。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满了上帝所赐的福气。
我们都希望你的家庭、生活、工作满有神所赐的福气。
好不好？
好不好呢？
好。
当然好啦。
要不要？
要不要呢？
当然要。
当然要啦。
但是，
但是，
当我们向神求这些福气的时候，
当我们寻求这些福气的时候，
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寻求耶稣来做王、来做主？
我们来到思考一下，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当中，有没有寻求神来做我们的王呢？
我们都需要主所赐的福气，
我们都需要主所赐的福气。
但是很矛盾的是，我们却往往忽略甚至拒绝主的同在。
但往往我们就忽略了甚至是拒绝主的同在。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得到真正的福气，
我们得到真正的福气，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
我们应当追求的是耶稣基督的同在。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与耶稣基督同在，
在你的家庭中同在，
在你的家庭当中，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同在，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同在，
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同在。
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基业，这也是一个恩典。
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了这个基业，这个是一个恩典。
不仅仅蒙神的拣选，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承受产业，我们更加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成了神的产业，我们自己就是神的产业。
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 承受了神的产业，
那我们
而我们自己也都是神的产业。
那我们既然 是成为了神的产业，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成为神的产业，这个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产业。
我们在座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产业。
我就想做一个比喻。
我想做一个比喻。
我们都知道很多连锁店。
我们知道很多连锁店。
我们在南加州最喜欢吃的一个 burger 是什么？
我们在南加州最喜欢吃的
一般来讲比较喜欢
汉堡包是什么呢？
我并不挑战你的口味哈，但是我想很多人喜欢的是 in and out。
我想很多人都喜欢 in and out
Burger King
或者 Burger King
或者你喜欢麦当劳都可以，
或者你喜欢麦当劳都可以。
我们也常常在这个马路的街角有一个便利店 7-11， 对不对？
我们在家里的附近都可能有一间店叫做 7-11，
他们到处在，就是这个连锁店到处都有，对不对？
那这些连锁店到处都在，
他们的地点不一样，
地点不一样，
他们在里面工作的人也不一样，
在里面工作的人也都不一样，
但他们的品牌是一样的，
但他们的品牌是一样的，
不同地方的店面，
不同地方的店面，
他们要展现出来的都是应该是相同的品牌，
他们所展现的都是相同的品牌，
他应该都要展现出相同的或者相类似的服务和产品和
特质，他们所带出来的都是一个相类似的品牌服务和产品。
那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可能当中会有少少不一样。
我在中国去过麦当劳，
我在中国去过麦当劳，
早餐还有稀饭和油条。
麦当劳在中国的早餐是有稀饭和油条，
但是整体来讲，它的品牌的这个样子和标志和它的特质还是在的。
但整体来讲，它的标志、它的形象是一样的。
那什么意思呢？
咁呢个咩意思呢？
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了神的基业。
就是我们在神的入边成为了神的基业。
那我们就像这个小连锁店一样，
就会好像这个小的连锁店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你今天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无论今日在哪里，
无论你住在哪里，
无论你住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工作或者学习，
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或者学习，
甚至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甚至在旅行当中，
你还是基督徒啊，
你都还是基督徒，
你都是耶稣的门徒啊，
你都是耶稣的门徒，
你都应该展现出你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品牌和特质啊，
你都应该展现这个信基督的 品牌同牌子哦。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基业，成了他的产业，成了他的连锁店。
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成为他的基业，成为他的连锁店。
所以我们在世上要成为荣耀神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在世上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用一个商业化的词语来讲，
如果用一个商业化的词语来形容，
我们要成为上帝在世上品牌的一个标志，
就是说我们要成为神在世上品牌的一个标志。
可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可能当中有少少不一样，
可能在韩国有泡菜，
可能在韩国会吃泡菜，
在中国可能有稀饭油条，
在中国会有稀饭油条，
细节上可能有点不一样，
细节上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整体的品牌应该是一致的，
但整体的品牌应该一致的，
整体的那个特质应该是一致的，
整体的特质应该是一致的。
这叫做我们是神的产业，
这个先叫做我们是神的产业，
是让世人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来认识耶稣和福音的美好。
世上我们应该在世上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去认识耶稣，
这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心意，
这个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对我们的一个心意。
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
另外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有盼望的。
我们真的有盼望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盼望呢？
我们每次问这个问题都不敢看你们的眼睛，
我每次问这个问题我都不敢望你们，
你们也不太 看我的眼睛，
你们都可能不敢去望我。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先给我回答标准答案嘛。
你可以先给我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啊，
我们的盼望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再来。
主日学一定教的呀，
主日学是这样教的，
门训班一定教的呀，门训班一定教的呀，
门训班也都这样教的，
标准的神学课本上一定这么印的，
标准的神学课本上面都是这样印出来的，
这是标准答案，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答案。
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
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
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是标准答案，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答案。
但神要我们的不是标准答案，
但神要我们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神要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答案，
神要我们的是一个内心的答案。
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渴慕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种心智里面，
如果我们活在一个渴慕耶稣基督再来的心智里面，
我们才是真正有盼望的人，
我们才是真正有盼望的。
我们得了神儿女的身份，
我们得着神儿女的身份，
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
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
也不是因为自己多么的努力，
也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几咁努力，
完全是因为耶稣的恩典，
这个是完全因为是耶稣的恩典。
我们得以承受这个产业，
我们得以可以承受这个产业，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专长或者优秀的表现，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专长或者是有优秀的表现，
当然我们需要有优秀的表现，
当然我们都应该是
我们需要做好事，
我们应该是努力，
但是这都不足以使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
但这些努力不足以使我们成为神的产业。
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产业很简单，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因为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得以承受基业，纯粹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是多重身份，
我们是多重身份，
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
在关系上来讲，我们甚至是耶稣的朋友，
在关系上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耶稣的朋友。
这是主的心意，
这个是主的心意，
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的，
他说我以后不再把你们当仆人了，
因为我以后不会再将你们当仆人了，
不再当什么学生了，
我都不将你们当学生了，
我宁愿称你们为是我的朋友，
我宁愿称你们为我的朋友，
而朋友好朋友要为朋友舍命，
而好朋友会为朋友舍命。
他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让我们替他为他舍命，
他这个说话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替他舍命，
他的话的意思是说我愿意为你们舍命，
他是说他愿意为我们舍命，
他做到了，
而且他做到了，
我们要怎么回应？
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就像彼得说的，主啊，我也愿意为你死，是
不是要好像彼得这么说，我愿意为你死呢？
耶稣要的不是这个，
耶稣要的不是这个，
耶稣要的是什么？
耶稣要的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为你们死。
耶稣说我为你们死，
但是你们要为我，
但你们要为我
而活，
而活。
你们是承受了上帝产业的人，
你们是承受了上帝产业的人。
你们承受了上帝的产业，你们自己也成为了上帝的产业。
你们成为上帝的产业，你们自己也都成为神的产业。
让我们活出神儿女的这个品牌，
让我们活出神儿女的品牌。
得基业的恩典是我们应当称颂的，
得基业的恩，我们应该因这个恩典而得到称颂。
但是我们应当懂得要绕过这些恩典，
但当我们称颂的时候应该要懂得绕过这些恩典，
去颂赞这位赐恩典给我们的主，
去颂赞那位赐恩典的主。
最后我们看到因得印记的恩典而称颂主。
最后我们看到因得印记而称颂主。
得印记其实是领受福音的一个结果，
得印记是领受福音的结果。
所以今天我们这四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天领受洗礼也是在得印记。
所以今天那四位领受洗礼的弟兄姊妹也都在得印记。
并不是说教会的同工给你盖个章，不是啊，在你脑门上盖个章，我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啊。
但这个得印记不是说教会同工在你的额头上盖一个章。
得印记就是要透过圣灵印记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个得印记是指透过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印记，
让你经历水和圣灵的洗。
当你进入这个水和圣灵的施洗的时候，
但这个印记可能你肉眼在外表看不到，
这个印记在你肉眼里面是看不到。
其实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身上都有这个印记。
我们这班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身上都有印记。
你现在不要乱找，你找不到的。
你不要说乱讲，我现在找不到。
你肉眼看不到的，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关键的时刻它就可以显露出来了。
但在关键时刻它就会显露出来了。
圣灵的工作超过人的思想，
圣灵的工作是超过人的思想，
引导门徒继续的前进，
引导门徒继续前进。
像圣经十三节说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那圣经这样说啊，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将会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我猜想我们今天这里也是敬礼嘛，是敬礼啊，浸礼是吗？
我估计这间教会都今天是用浸礼。
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
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
讲述他们经过这个洗礼的时候，敬礼的时候，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有很多受洗的人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
啊，带着可能有点呛水的那个味道，但是心里面很喜乐。
虽然可能有些可能被浸亲，但是都为心里面非常之喜乐。
我当年接受洗礼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当年接受洗礼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相信这就是领受圣灵的印记，
我相信这个就是领受圣灵印记的经历了。
得印记有什么好处？
得印记有什么好处呢？
得印记为什么说是个恩典？
得印记为什么说是一个恩典呢？
因为得了印记说明你真正得着了神的基业，这个凭据。
因为得印记就说明了你真是得到神的基业的一个凭据。
印记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所谓印记就是对一个事物拥有主权的标记，
就是指对一样事物拥有主权的标记。
当然这个下面的例子有点可能不太完全恰当，不过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即将要讲的例子可能会有少少不恰当，但
我们这边可能都有去过农场或者参观。
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去过农场参观，
你会发现这些牛羊的身上都有一个印记。
你没发觉牛羊身上都有一个印记呢？
盖个戳，
盖一个章。
那么公司，可能公司行号，包括学校里面很多公用的家具或者物品上面也有一个标记。
可能在公司学校或者一些公用的物品上面都有个印记，
甚至连这个公司行号学校的那个公用的信纸上面它也有它的一个标记。
甚至在一些的机构公司里面的用品里面上面都有个印记的。
还有我们中国人的以前的中国人的习惯，我们每个人都会刻一个印章。
咁以前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每个人都有个印章。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通讯基本靠吼的那个年代，啊某某某，你们有挂号信啦，哈。
咁以前旧社会通讯系要靠呢一个嗌嘅，咁啊可能个嗌嘅人就话某某人，你有个信啦。
那你要做什么？
咁你要做啲咩咧？
户口本。
你要带住户口本啦。
还拿个印章。
攞住个印章啦。
来收这个挂号信。
嚟到收呢个挂号信噶。
啊，现在的人很多都想都没办法想象那种。
咁而家年轻一代可能都冇办法想象啦。
啊，其实我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嘛。
咁其实我睇落嚟都觉得自己几年轻、
但是我那个年代就经历过这种事情。
但系牧师呢个年代就经历过呢个。
印记是什么？是个标记，是个身份的象征。
印记系一个标志，系一个身份嘅象征。
我们领受圣灵的印记。
我哋领受圣灵嘅印记，
表明我们与主的有关，
表明我哋与主有关，
表明我们与主耶稣有份，
表明我哋与主耶稣有份。
我们是归属于主的羊，
我哋归属于主嘅羊，
而且我们得着神所赐的产业的凭据，
而且系表现咗我哋得到神嘅产业嘅一个凭据。
而我们自己也是他的产业，
而我哋自己亦都系佢嘅产业。
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印记。
圣灵都在我们身上有个印记，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印记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印记。
当我们身上有这样圣灵的一个印记的时候，
当你身上有这个印记的时候，
你是上帝的产业，
你是上帝的产业。
主耶稣必然看顾保守引领和供应我们，
主耶稣必定是保守看顾引领我们，
并且掌管我们的一生，
而且是掌管我们的一生。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
因为我哋系佢嘅产业。
这就叫做受印记的恩典。
呢、这个就系叫做受印记而得。
我们要相信一点。
我哋要相信一点。
我们是受印记的。
我哋受印记。
我们是属主的。
我哋系属主噶。
他必然掌管我们。
佢必然掌管我哋。
必然负责我们一生的责任。
必然系负责我哋一生。
这个我们都喜欢的，
这个都是我们所喜欢的
啊！牧师这样讲，我们都受得神的看顾保守，谁不欢喜，谁不喜欢？
啊，听牧师咁讲，我们每个人得到这个印记，都受到神的保护看顾，边个不喜欢呢？
但是不要忘记，得印记也有我们应当做的责任。
但系唔好忘记，背后都有我们得到印记应
当的责任。既然我们是受了神印记的人，
既然我们是受了印记的人，
我们就要接受耶稣的管理和掌权。
我们就要接受耶稣的管理和掌权。
还是讲到那个 羊圈那个牧场里面的牛啊马啊羊啊，他已经受到主人的印记了。
我们再来看看，在牧场里面那个牛羊啊，已经得到主人的印记。
那他就要乖乖的在牧场主的圈定的范围之内自由的生活。
咁佢哋就可以喺呢个主人嘅牧场入边嘅范围之内自由生活。
但如果有一天，这个受了印记的牛啊、羊啊、马呀、调皮跑出来了，
咁有一日呢啲牛羊马因为曳而跑出嚟，
他说我要更自由。
啊，佢哋可能话我要更加自由。
所谓更自由，我不愿意再被你这个农场主管我了。
所谓嘅更自由就系我唔愿意喺呢个范围入边被你管。
这就叫做在圈外的羊。
咁呢个就叫做喺圈外嘅羊啊！
神要差派天使把他抓回来，
咁神就会派天使将佢
抓回来，不是要害你，
咁捉翻嚟又唔系要害你，
抓回来是为了要保护你，
捉你翻嚟系为咗要保护你，
让你能够在神所圈定他给你的恩典当中，
咁使你喺再次喺神俾你圈入边嗰个地方去。
我们接受神印记的人。
我们接受神印记的人，
我们当然就应当接受耶稣的管理和掌权。
我就应当接受耶稣基督的管理和掌权。
我们既然领受了圣灵的印记，就意味着我们接受和顺服主的管理。
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印记，就是表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
管理。我们要真正让他来掌权，
我们要真正让他来掌权。
在我们人生面对挑战困难和当我们经历一些关卡的时候，
当我们人生面临挑战关卡的时候，
圣灵的印记自然就会显露出来，
圣灵的印记就会自然显露出来，
使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得着圣灵的安慰扶持，得蒙主的看顾和保守，
唔知我哋喺困境当中得到圣灵嘅安慰扶持，亦都得到主嘅看顾。
得恩记的恩典是我们应当称颂的。
所以得恩记系应当值得我哋称颂噶。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关注这个印记啊，我得了产业啊，我怎么怎么样。
但系我哋嘅聚焦点唔可以净系喺呢个恩典上，呢、这个印记上。
我们还是应当绕过这些恩典，去颂赞这位赐这个恩典给我们的主。
我哋应该绕过呢个印记去称颂嗰个赐俾我哋印记嘅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颂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神。
我哋应该称颂赐俾我哋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嘅神，
而不仅仅是颂赞、欣赏和盼望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已，
而唔系仅仅系。颂赞欣赏天上各样福气嘅，
我们颂赞的是神恩典的荣耀。
我哋颂赞应该系神恩典嘅荣耀，
而不仅仅是荣耀的恩典，
而唔系仅仅系荣耀嘅恩典。
我们领受神诸般的恩典，
我哋领受神诸般嘅恩典，
他实在乐意恩待我们，
佢实在系乐意去恩待我们。
但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神本身。
但我哋更加应该关注神嘅本身，
更应当更多关注我们的主耶稣。
我哋应该更加关注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多于关注他的恩典，
多于关注佢嘅恩典。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让我们不仅仅颂赞主救赎基业和印记的恩典，更要颂赞和称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哋应该唔单止系称颂神所赐俾我哋嘅基业。恩典更加是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勉励，
让彼此成为彼此，让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和勉励。
特别是我们今天这四位的朋友，
特别今天有四位的朋友，
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的，
他们今天受洗归入主名下，
一举一动当有新生的样式，
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
唯一
唯一
让我们紧紧倚靠的，
让我们紧紧去倚靠的，
就是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主，
那为你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的耶稣基督，
就是那位愿意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的主。
我们同心祷告，
用你同心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主下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在你所启示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指引，
在你所启示的话语当中得到很好的启示，
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让我们不仅仅是专注在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上面，
让我们不单止只是专注在你的恩典上，
更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
更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每一天与你建立更美好和真实的关系，
让我们每一天建立跟与你更美好真实的关系，
因为耶稣你爱我，
因为耶稣你爱我，
为我舍命，
为我舍命，
你流尽你的宝血，
你流尽你的宝血，
洁净洗净我的罪，
洁净洗净我的罪，
而我们今天再次被提醒，
让我们今天再次被提醒，
耶稣你为我而死，
耶稣你为我而死，
我愿意为你而活，
我愿意为你而活，
让我永远将目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永远让目光定睛在你身上，
也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
也都愿意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